那么还是继续上次那个题目，从金刚经谈到无量寿经，也就是上次提出来的啊，般若为道，净土为归。我们要依靠般若呀，做我们的这个导航的方向，引导我们，把我们道到哪里去呀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就是还是以这个净土作为我们的归宿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金刚经谈到无量寿经。那么这个金刚经的经题呢，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经啊。那么这个般若呢，就不是我没有适当的中国的字可以翻，所以因此就翻译了它的音，没有翻译它的意思。这是古时候的易经的家的一种规定啊。咱们国家没有适当的名词恰好跟这般若一样，于是就把印度话，当然这个音有一点走了啊，住了这个音，但音还是接近的。所以比方像阿鲁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就是翻译的是音，那翻的意思呢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有的就是翻译的是音，有的翻译的是意思。般若就是音，因为我们中国没有适当的字可以相当于般若，若勉强叫做智慧，就很容易混。因此就需要般若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就是翻成深智慧或者是大智慧，区别于咱们这个一般意思所谓的智慧，尤其是要区别于咱们所谓的世智变通，这两个恰恰是啊，就天渊之别啊。我们如果把世智变通当作了般若，那就是禅宗的话把驴鞍桥当作了阿爹的下巴坎了，那个桥跟下巴坎没有共同之处啊。如果把般若体会为世间的学问，世间的聪明能干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因为世智变通是八难之一啊。这个学佛有八种人是困难的：聋子、瞎子、哑巴。哑巴他是不能问话呀，是不是啊？这如聋如盲，他都看不见听不见的，神经病啊，这都属于八难呐、啊。这个视知变通跟八难是并列的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不知道啊，有人觉得还以此啊，有人还以此自负啊，不知道这个是一种缺点，不是我们所说的般若，也不是学问，是一个大的智慧，极深的智慧。那么六度里头前五度，如果只是前五度没有般若的话，就不能称为波罗蜜。你只是布施呢，就是布施，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。忍辱只是忍辱，不能称为忍辱波罗蜜。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？翻译的意思就是彼岸道，外国文法是倒过来的，就是咱们话为道彼岸。咱们在生生死死啊，轮回不断啊，这个生死是阴暗，我们都在这暗里头啊。这一八宝山一烧啊，又不定说牛胎马服不知哪儿去了，轮转无休。现在这个大量的科学研究证明了这种轮转是事实，很多人都记得他前生的事情，出了大的出了专著，外国人写了书。所以生死这应该是可怕，我们不但死是很苦啊，而这个死是无穷尽的死啊。所以一个人说我难过的要死，那就是用这个死来形容难过到极点，而且这个死是极难过。如果这死一回就完了，这个事情也好办了是吧？但是这是无穷尽的，而且这个六道里头还有三恶道，三恶道的苦去的时间就长了， 啊，三途一报就五千劫呀、啊。啊，所以这释迦牟尼佛就地设的很多大阿罗汉就哭了，看见蚂蚁。都前一个佛，这个成佛现在这说法，这样这就是咱们就是蚂蚁。不过现在他们一直还是蚂蚁，你看从前一个佛到后有多少个佛，他这还是蚂蚁。所以透露这种恶趣就很难得在从这个恶趣里头出来，因为他结的缘呢，只是这个缘，他思想的只是这个东西，他就出不去了。那么所以这个生死真啊很可怕、啊。那么我们希望不永远离开这个生死啊，涅槃呢、啊？涅槃是彼岸呢、啊，但中间有个中流嘛，中流是什么呢？是烦恼嘛，有这个烦恼是中流，度过这个烦恼的中流，这才能到彼岸。那这个五六度里头啊，真要到彼岸，你每一度都不能离开般若，般若是大智慧，甚深的智慧，不是我们所谓的啊世智变聪啊，这般若就般若蜜啊。那么这个般若呢有三个般若啊，不过我们知道这个般若是三个般若，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一切写成了文字的，写成了书了、写了经了、写了论了，这都属于文字般若，用文字来表达般若的。那么仅仅是文字呢行吗？是，所以底下就第二个般若呢，就是观照般若，观就是观自在菩萨那个观，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照。你这读了经之后，你是接闻到了文字般若了，你得实修啊，要实践呢、啊。所以这个从前过去就说啊，你这个佛学跟学佛是两件事啊。啊，佛学是佛教的学问呢、啊，还要学佛呀。学佛就是要学佛的大慈大悲，六度万行。啊，所以这个佛学院有一个学生问我，说我们到底要不要搞佛学呀？我说，既然名字叫做佛学院嘛，当然要研究佛学了。但是要知道啊，佛学里头真正的内容都是告诉咱们怎么去学佛的。你这么去研究佛学就对了。不是给你啊写一篇论文呢、啊、就考个博士啊，这而是告诉你如何去学，如何去成佛的啊。所以我们呢这个啊是要学佛嘛，这个学佛就要观照般若啊。观呢就是观自在那个观，观自在菩萨的意思很深呐、啊、老要观自己的自信在不在啊，啊，你自己的妙明真心是不是当家做主啊？你的主人公啊，在不在啊？啊，你的这个烦恼一来，你跟着他跑了，那音乐一响，你就完全想到音乐上去了，你这个主人公就不在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再加上一些分别颠倒啊，这叫观老观自在啊，这是观呐、啊。那底下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是照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佛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学佛的怎么观怎么照啊。所以这里就有实践啊，不光是懂得理论就完了啊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就要去做啊。要去做当然很难了，上次说过无助身心呐、啊、是凡夫做不到的，是吧？但是我再举个例，反正我们也是可以做的。你看《金刚经》里头大讲什么呢？大讲这个忍辱波罗蜜啊，是不是啊？释迦牟尼佛讲我前身为忍辱仙人，那时候割力王出来打猎，带了多少啊宫娥才女，他打猎之后就睡个午觉，那么这些宫娥才女没有事就出来转转看，附近有一个青年男子在那儿打坐啊，这个很庄严很清净，大家有人就去问问他你是做什么呀，他就回答呀、啊，大家觉得他这些话啊都是很这个，大家就很重视啊，就请教他，他就给大家讲，因为越听越多，很多人都围过来了听他说话。歌利王他睡醒一觉一看，这个宫娥才女都没了，大吃一惊，他就会一找，围着一个青年男子坐在那儿听他说话，他这个时候这个男人的这种斗技心呢、啊、就起来了。 他说你是什么什么妖人，你的调戏引诱我的妇女啊，我哪引诱他们，他们自己来找我说不听我讲话，我没有就是什么呀啊，说你说你是干什么，我是修忍，我是忍辱先生，你忍辱我拉你一刀，你忍不忍，拉我一刀，我不无我无人，我不生憎恨呐，就给他一刀就啪下一块去，你恨不恨，不恨，再拉一刀不恨，就节节肢解，这、就是金刚经在这里讲谈到这个具体的一个事例，这个节节肢解之后，这个割礼王的后来释迦牟尼始终不生憎恨，这佛的一个大慈大悲。当然我们现在要学当年的忍辱仙人，拉你一刀你也不生憎恨，这个当然是我们还是做不到了，是吧，做不到啊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所以这有个程度，但是这个人有六人啊啊，所以我们也说今天说谈谈这六人啊，这个对于我们生活一切还都有关系，人生总不免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，不有许多冤枉，有许多无理横加啊，种种的这种事情，那么我们要忍辱呢，那第一种就是叫做利忍，要用力量才能忍，就是说啊，他这个无缘无故啊打了我一拳呐，吐了我一脸唾沫，我这当然是大说是生了气了，动了真心了，但是自己克制自己啊，我是修行人，我不应当啊跟他一同住一般见识啊，自己努力克制，所以就不报复啊，他骂了我我没有骂他，他打了我没有骂我打他，他批评我向上级汇报，我不打击报复，这都不报复，这叫利人，我受了但是我生了气了，还是动了心了，动了烦恼了，但是不去回报了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就是忘人，这个事儿我就把它忘了，高了一步了啊，度量很大，宰相肚里好撑船，你这个事儿我没有计较，这就叫做啊，我把这个事儿忘了。有人过去我说宋襄公啊，他的元帅，他因为他把敌人的元帅都给放了，自个儿的元帅气了，我这么大辛苦的把人抓来你给放了，所以就在这个晋襄公脸上啐了一脸唾沫。这个晋襄公的度量很大，他属于唾面自干，就特别人唾沫他擦都不擦了，他自个儿干，他就把这事忘了，这个就进一步，再进一步叫凡人，人家对我无理横加种种事情，我回头想是我不对，责怪自己，一定是什么什么原因由我这引起来的，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呢就是观人，那就用上咱们金刚经了，你看这个都这个是来侮辱我的，我受的侮辱以及我被受这个人都是一个肥皂泡，将来都是要幻灭的，如梦幻泡影，如如浮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这样一观，这个就没有什么去计较它，总之是肥皂泡上的文章，肥皂泡上这个肥皂泡反应是红的，反应是绿的，还是蓝的，各种颜色，它这有这种种的差别，这个差别反正是转眼就空的，这个就这么一观呢，就是为之观世音菩萨，这是这照见五蕴皆空，一观照嘛，这一空嘛就度一切苦嘛。所以这第四个就讲叫回头，我们就所以这个学佛啊，它不是个无用啊，它是大有用，所以这个大安乐法，咱们只要受用一点你就安乐，社会就变了，种种的问题都改了。第五一种是喜忍，他碰上这种无理横加，别人忍受不了，就会很欢喜。所以这个要没有这个事儿，怎么能够锻炼我的忍呢？欢喜有这么个机会，那就不是生气了，排除了，就一步一步高上去。第六一步呢，慈人。那对于我这种无理取闹、这种愚痴的人，我怜悯他，因此我就要度他。 说不是要报复了，一个最初一步只是不报复，后来就要大家想对方得到好处，得到度脱。那释迦牟尼佛的教导他都不是空谈，他都是自己先做到的。这歌利王后来是谁呀、啊？他师尊成道，首先的明心悟道，度五比丘。五比丘之中，大家最著名的就是乔陈如。乔陈如就是当年结结知解世尊的那位歌利王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就说佛法啊，这个关照菩萨。我们就是念经，当然得好处。念经之后，你还要在一切日用中，你能够啊这么去观行，去觉照。这是第二，这是第二种般若，观照般若。第三种观照般若之后，你就最后是正是正是实相般若。所以就是什么实相啊，那就是真如啊，就是等等啊，佛性啊，这个果觉啊，等等啊，都是啊实相。实相等会不再解释。所以我们说三般若，不，这里首先要强调一点什么呢？就是现在对于文字般若上啊。我们可能有两种的不很正确的对待。一种呢，就是研究的人呢、啊，他就是只是重视了文字般若，以为从这个经典我懂了，看了一些注解，我也明白了，我也会跟人家说，以为这就是实相般若了。这个是一个错误啊，因为一切文字，不管你是咱们的这个经典，不管你是禅宗老和尚的这个语录，总之，所以禅宗一部书叫做《止月录》啊。我最近刚配合一部明版的《止月录》啊，《止月录》就是这一切一切，不过是给你指一指这个月啊。所以文字般若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你指一指这个月。那么。所以这个一种有两种错误，一种错误说是你这个既然实相是离开这一切，你就不要指了，所以对于这个经典我也不用去看了，这个是个错误。你这个这么一个茫茫太空之中，哪是月亮，从来没有见过，你哪去找啊？你需要一个指，你得到很大的方便呢，连指都不要了，你这个看月就困难了。所以不要指的人是个错误。再一种错误就更严重，就以为这个纸，我说你这就是月亮，我这一指，那真要是月亮啊，我这一指，我这句话都是对的，我这就是月亮，那月亮就在那儿了，我就这句话跟我的纸跟我的话都是对的。误解的人就说这个是月亮，我这就是月亮，说这个是月亮，就把这个经典上一句话以为就是实相了。那这个就两个严重的问题，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再也看不见月亮了。他说这就是了。第二个的错误，就把月亮认为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这是般若之中啊，我们这个在这个，所以因此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从这个用自力啊来误入这个实相般若啊，是很不容易的事儿。这个是三般若的一个浅说，底下呢我们再引证一下某一大师，他把这个三个般若他圆融起来深说一步。刚才我们都是打比方了，这个深说这个三般若，某一大师啊，他这个实相啊，他有个解释。实相是什么呢？刚才我说没有讲啊，实相非有相，不是有相，也不是无相，也不是非有相，不是非有，也不是非无。你看这个实相咱们就不好讲了，我们就是这四句吧。你说是有啊，是无啊，那非有非无，还有也不是又有又无，非有无具象，这一切都不是。所以实相就离开了一切相，我们总是在这个相，这些相之中，是有啊，是无啊，是非有啊，非无啊，还是有无具象啊，这个它都没有了，就离开了这一切相。 那么如果实际上就是离天相这个事儿又跑到这一边去，反众生又好懂。但是也还有一句，天为一切诸法作相，一切法都依这个实相而成相。所以实相这个事儿啊，所以这才叫做实相。那么这个比方呢，就从上次这个资粮用这个比方啊，这个水上生波呀，所以这个水本来就无所谓一定的什么波相，没有这些相，但是因为风动之后，水可以出现种种的波嘛，那种种的波都是实相，因为这个风吹动之后而显的相，所以就水就骗为一切波作相。是吧？水本来没有这个波相，但是它给一切波作相，这话好懂吧？是不是？所以实相是离一切相，可是骗为一切诸法作相，所以就能显现一切相，无相而显现一切相。所以佛法都是这个道理，所以极而常照，空寂之中而常起无边无尽的照应。所以空到了极点彻底，而这个用也就无穷。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你不能空其心，不能无所住，所以我们的妙明真心它也就不出声，就是这样，它就啊像这阴天的太阳啊，明彻了。这个实相是什么呢？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本体。那么我们就是金刚经，这是金刚经波罗波罗蜜，波罗蜜波罗蜜的本体是什么？就是刚才说的实相。那么弥陀要解里头，这个藕益大师说是阿弥陀经以什么为本体啊？就是以实相为本体啊。所以那些个水鸟树林那些个事相都是依止这个实相而成相。那么急着这是本体，这是实相般若啊。如果弃悟到这个啊，离一切相，骗为一切诸法着相，这个实相，那就实相般若。那正呢，能成为正一点实相般若，这地上菩萨。这个体本来就是极而常照。所以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所以这个四土啊，最高是常寂光土啊，极而体本体就是自然而然，本来就是极而常照，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观照般若是怎么样？就极理而照，照不异。所以我们说的众生啊，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还是叫初步浅的了，是吧？啊，他那个六部的人呢、啊？真正的观照就是相当很深的境界，极理而照，完全合乎这个本体在那儿产生了啊，这样去照。我们说啊，我们这个一切无助啊，这个无助生气呢，这就是理呀、啊，啊，用这样来照啊，我这个心既然无助又不断灭啊，啊，使得这个心呐、啊，以这个为我们心的境啊，就是极理而照。照不异极，在照的时候跟这个极并没有不同，所以这个也就是符合与无住生心，在照的时候跟那个极跟那个空极没有相异，就好像那个镜子一样，镜子很极它何时能照，镜子并无心而它能照，而且镜子的照不就比我们高，它不留一点痕迹，怕你什么人来和你反映的真真实实一点不错，毫厘不爽，这只有在空寂之中才有这种梦啊。所以这个镜子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譬喻啊。所以这样叫做观照般若、啊。那文字般若呢，就是如这个实际的离体来表明什么叫做极。我说无应生无所住心，应生清净心啊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啊，但是修一切善法，无住而生心啊，这个来表示这个极。那么在极不离开极而能够做一些表示说明，这个就叫做照，这个、就叫做文字般若。 也就是说是文字作者，也正是咱们说个用我们的话用这个我自己语言来说，这个就是粗浅的说，就是也这个文字作者也就是从实相般若所流出来的。实相就是咱们观照般若的本体，是文字般若的本体，这三个是互相联系的。那么观照是观照什么呢？观照你就是照实相照文字嘛，那你观照什么？你就照这个实相般若照文字般若去。那文字是干嘛的？文字就是表达实相，表达如何观照啊。所以这三个般若啊，也就是啊，一也就是三，三也就是一啊。所以因此我们读经啊，我们思维啊，这里头能起很大的，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为什么啊？说你早上拿多少生命布施了，中午拿多少生命布施了，晚上又多拿多少生命布施了，根本布施多少千年万年多少年，你还不如对于金刚经的道理你们的相信，你不回转，有没有这个信金刚经的菩提大？就是因为这个文字般若，它也即使表达了观照般若，表达了实相般若。你只要不去啊，这个，就是把这个，我说这就是愿，就认为这就是愿啊。那你说你这句话就是实相，这么去执着，那你所起的这个福就胜过于多少生命布施，这道理就在这儿。那么再有，我们再举一个例，所以这个般若的妙用，我们举一个例，举六祖的一个事儿啊。上次我们说过六祖了，六祖的水平。他得衣钵，他没有，他这是经过人念了半部金刚经，别人念，他那是给饭店送水，那个客人念经旁边听了，这个半部，这就是他的全部理论基础，他的修行的这个经过就是这。那么到了旁边去，他劳动，最后做了记子，那个五祖给他讲金刚经，又讲了应无如如而生其心，一小段。大彻大悟，得了衣钵，这是六祖的。然后这个禅宗一花五叶啊，现在外国人非常重视咱们中国这个禅宗啊。他们把佛学归为是印度的，那这也是应当，就是印度的。对于中国的学问，他最重视的，像世界上最啊，最这个推崇的就是禅宗跟老子。老子是中国的啊，禅宗。那么这个禅宗是在中国是大放光，所以他把禅宗其实也是佛法，他没有归到印度，因为印度没有这么放光。到中国一花五叶流出这么许多公案，那么是大家把这个禅宗列入中国的。那么这么一个水平，他得了衣钵之后，他多少人在六祖这儿开悟啊？我们底下就举他一则公案呢、啊，就是一个马达呀，这个人。他是从小就出家了，七岁就出家了，他就一辈子念法华经，念了三千部法华经，那很厚，七卷念了三千部。那么六祖就问他，你念法华经你是以什么为宗啊？所以我们念讲阿弥陀经啊，这个一部这个净土资粮，这讲了一个阿弥陀经的宗啊，阿弥陀经的宗就是信愿持名啊，所以这个宗很重要啊。我们要研究什么经，先要知道这个经的宗是什么。那么这个念法华的人来的六祖就问他，你念法华以什么为宗啊？他就回答说，弟子这个根性很暗很钝啊，从来我就知道按照文念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宗。所以这有些修行人呢 啊这个他这个这样还是很了不起的修行人的，所以说的我。那么六祖就说我是不认识字，他不认识，他说有个比丘尼也是这样，一个比丘尼他请教六祖涅槃经，涅槃经说是好你问吧，可是你念给我听，我不识字。那比丘说你不识字怎么讲？他说字我是不识，道理你只管问。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搞学问的事，你有学问更好，没学问一样。这六祖就是这个例子啊，因为好像有点学问，就我这个比别人强，其实不见得。你有了学问，你很容易争所知的。你把经念一念，我可以给你讲。那么他就高声念了， 念到譬喻里也是不是很多，好了不用练了，就是这他就给他讲说这个经啊以因缘出世为重，就佛为什么以什么因缘出现一世啊，佛为什么到世间来啊，这个就是说是佛就当经就是大事因缘嘛，不是一个普通的事，是一个大事，大因缘和释迦牟尼佛到这世界上成佛了，给我们说法49年，最后给我们说法了，一个大事因缘，什么大事因缘呢？就是佛的知见，把佛的所知、佛的所见，让众生知道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就是开佛之见、示佛之见，啊，这个众生就啊悟佛之见、入佛之见了。所以他这个就这个，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六祖，这听他这么一念，这个念了3000遍，他始终不知道什么叫宗，他还没有念完呢，六祖就给他开示，而且开示非常好。那么世间的人呢，外就迷了着相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声色获利啊，这着这个相啊。内的有人内迷，这个佛教以外的信。他的迷就迷于这些世间的繁荣啊、名利啊这些个相啊，啊，教内的人呢，就迷于就着空，哎呀，我要空，放下一切，什么啊，就空啊。